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艾德罗伊斯话：专制政权，比如俄罗斯同中国，正在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发起猛攻，这些攻击包罗万象，从政治、经济到文化。6月14日，罗伊斯议员在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讲这番话，他是听证会的召集人。罗伊斯说，毫无疑问，民主正岌岌可危，自由之家的报告说，过去10年中，世界各地的民主正在衰退。他说，面对这样的威胁，我们最好醒过来，现在。听证会上的三位证人都是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旨在促进全球民主的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向多名国会议员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民主现状，共同探讨美国推进民主的努力和面临的挑战。美国国家民主研究院总裁肯尼斯·沃莱克说，美国的2018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务战略和情报界的评估都指向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不遗余力的对外宣传他的专制模式，对美国构成威胁。沃莱克认为，同他对抗的最佳方式不是单独出击，而是建立强有力的全球同盟，支持一种专制模式之外，以透明和问责政府为基础的另类模式。听证会上，俄罗斯、中国、北韩、伊朗的名字被不断提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米克尔·麦考尔说，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他最关注的还是中国。之前一日，他出席了一个有关中兴和华为的秘密简报会，了解到这两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努力。麦考尔议员还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使斯里兰卡背负巨额债务，以至于不得不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交给中国。类似的事情亦发生在非洲大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格什曼说，中国向全世界投射自己的经济、军事力量，威胁将专制国家模式扩展到全世界。他说，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比恐怖主义要严重得多。格什曼回忆说，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写了一篇文章，对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独裁大国发出警告。他提到希特勒的德国，提到明治天皇的日本，提到斯大林的苏联。他说，这个是一个危险，将对全世界的自由民主构成威胁。后来他被禁声。格什曼认为，刘晓波当年的观点今日才为西方外交政策人士所理解。3月，《经济学人》杂志一篇有关中国的封面文章说，西方25年来对中国的赌注失败。最近奥巴马时代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亦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承认过去的观点错了。格什曼说，当年那个赌注是，如果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鼓励它发展经济，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加入自由的国际秩序。他说，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不过他亦指出，即使经济增长令到执政者宣称具有合法性，但是他们缺乏政治合法性。他说，任何有关天安门大屠杀的讨论，或者是毛泽东时代灾难，譬如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的讨论，都被禁止。有什么必要除去政治意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要拘捕几百名人权律师，要打压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要消灭维吾尔族和藏族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认同？格什曼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幻灭之后，中国的执政者用民族主义填补这个真空的努力已经显露出败相，他们无法找到一套具有广泛吸引力的价值观取而代之。1984年，美国政府设立国家民主基金会，为外国非政府组织和团体提供资助，旨在促进和推动全球民主化。从该机构成立之日，格什曼就出任总裁。在这个之前，他是里根时代美国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代表。即使见证了几十年来民主在世界各地的潮涨潮落，格什曼说自己仍然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说，我们不能够低估建立推进巩固民主的巨大挑战，但是我们亦永远不应该低估人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和他们对腐败、不作为政府官员的愤怒程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